请各位再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我们很熟悉的那一节圣经。也许有的人会背这一节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。如果还不熟悉的，还不会背的，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学习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。在新约圣经的163面，找到了以后请同声读一遍，请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上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请问呢，这是谁说的一句话？主耶稣说的。是怎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说的？这句话里面有什么样的意义啊？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，讲说天国的事。有一天当他们在聚集一起的时候，那一天也是主耶稣要被劫升天的那一天，在跟他们一起讲话，其中这一节圣经就是那时候讲的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定得着能力，并且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，做我的见证。这一节的圣经是一个应许，应许说圣灵必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的时候，你们要得着什么呢？得着能力。另外这一节的圣经啊，也是一个保证，你们得着能力以后就要怎样呢？就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去传我的福音，为我做见证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保证。第一，应许你们要一定要得着能力。第二，你们得着能力以后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去，为我做见证，把这福音传出去。因为主耶稣来到世界上遵行神的旨意，他带着肉身到这世界上来，为人的罪定了十字架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可以向人报告说罪孽的担子可以放下来了，罪孽的捆绑可以得到释放了。你们可以大声向死亡宣布说，死亡啊，我不再做你的奴仆，我可以向你宣布得胜，因为我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复活了，信靠他的人也要复活，他的荣耀，信靠他的人也要得荣耀。这是一个荣耀的好消息，要叫他的门徒们去传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虽然他的门徒们已经跟他3年半的时间，他们亲眼看见耶稣行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他们亲耳听见主耶稣讲许多天国的真理、救人的福音，然而他们怎么样呢？他们能不能够担当这样的任务呢？他们不能。主耶稣看得很清楚，知道他们的光景，明白他们的需要。因为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去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呢？他们在一个房间里，他们把窗户、把门都关得死死的，非常害怕，因为他们怕遭害，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他们的主已经被捉拿、被审问、被定罪、被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他们吓得不得了。既然他们的主已经被定了，下一次恐怕就是彼得，再就是雅各，就是约翰，一个一个轮流来了，所以他们害怕得不得了。主看见他们这样的软弱，他们需要什么呢？需要能力，需要能力。如果是那样被关，也大家一起关在房子里面，面面相觑，连门都不敢开， 还哪里敢去做见证啊？还哪里敢去传福音呢？还哪里敢面对那许多的艰难困苦，甚至于杀害丧命啊？他们不可能。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们一个应许，告诉他们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必定得的能力，能力来了软弱就没有了，能力来了人就改变了。我们这里很冷啊，能力来了暖气就出来了，我们这里很黑暗，能力来了光明就出来了。主耶稣说你们必定得着能力，是这个能力是接着圣灵带下来的，这个圣灵要充满你们的心，充满你们的生活，改变你们的人生，所以你们就能够把福音带出去。从哪里开始？从耶路撒冷开始。哎呀，搞错了吧，主耶稣啊，耶路撒冷开始，耶路撒冷不是你钉十字架的地方吗？耶路撒冷不是你受审判的地方吗？耶路撒冷不是许多人说要把你钉死了？我们怎么敢从耶路撒冷开始？那些钉你的人就在这里等着啊，恐怕就是要抓我们了。他说不是，耶稣说你们一定要从耶路撒冷开始，那就需要软弱变刚强了，对不对？请问呢，你软不软弱？有软弱。我软不软弱？当然软弱。每一个人都经历有一种软弱无能的亲身经验，每一个人都体验到许多事上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感觉。连那大能的勇士大卫，当仇敌环绕他的时候，当他们虎视眈眈，当他的心消化如水的时候，他怎么说啊？他说，上帝啊，我是虫啊，不是人。他软弱到一个地步，诗篇第二十二篇说的，他说我是虫啊。为什么虫是动物当中最软弱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见一个虫，它有什么武器？它有什么本事？它要跑吗？跑不动，虫慢慢爬的。你要去把它弄死它，它也不会叫，也不会反抗，缩在一坨。大卫说我是虫啊，不是人。软弱到这样的地步啊，真是有时候我们遇到的光景，我们看见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的，我们能够跟大卫表同情，说上帝我真是软弱。先知以赛亚怎么形容人呢？先知说，有人喊着说你喊吧，他说我喊什么？他说你向全世界人喊叫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。草是植物中最柔弱的，对不对？风一吹它就倒了，小孩子一见它就倒了，对不对？凡有血气的人尽都如草啊。先知用草来形容人的软弱，使徒保罗呢用瓦器来形容，他说我不过是一个瓦器，因为瓦器是所有器皿当中最脆弱的，一碰就垮了，连瓷碗比它还强，对不对？瓦器是最容易碎的。所以你看见人的软弱，先知他用草来形容，那个诗人大卫他用虫来形容，使徒保罗用瓦器来形容我们人的软弱。在各种的重担压力打击之下，许许多的人软弱下去了，在各种形形色色的诱惑之下，许多人跌倒下去了。连这些使徒们，十二门徒，主耶稣亲自所调教出来的，亲自所拣选三年半跟他之久的，怎么样？在他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，没有被捉拿之前，没有被害之前，主耶稣曾经先警告他们，先对他们说，他说你们要知道，这个牧人要被击打，你们羊就分散，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，你们中间要逃跑离开我，你们中间有人要不认我，甚至于三次不承认我是他们的主。他们都说，主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但是时候一到，他们软弱了，他们跌倒了，那说不会的刚强，自以为刚强的跌倒的更惨更难堪。主知道你的需要，主知道我的需要， 主认识你，主也认识我，他也认识他的众门徒，所以他说福音是要传遍天下的，我死不仅是为你们这十二个人死的，我死是为全世界人死的，我的血是为多人流出来的，使人得到救赎的代价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而你们这样子怎么能传呢？你们不敢传，你们不能传，但是我给你们一个应许。什么应许？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定大得能力，那时候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区传我的福音，你们要做我的见证人。他们走出来就是见证人，刚强的见证人，跟过主耶稣基督的，听过主耶稣的话的，看见过主耶稣的，得过主耶稣的能力和生命的，成为他一个活活的见证人。所以他说你们现在还不能出去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，等候直到能力降临在你们身上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主耶稣知道他教会的光景，如果凭着你我的光景，凭着教会软弱的光景，不可能为主做见证，也不可能把主的福音传出去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所应许的圣灵下来，那是他最大的恩典，最大的恩赐，最大的能力。当圣灵充满在他的教会当中，那个教会软弱的光景就变成刚强。当圣灵充满在一个我们的瓦器里面，那个瓦器就显出莫大的能力，那是保罗讲的。当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的生命改变，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充满在我们的工作当中，那个能力就完全显明出来。他们就是很好的例子啊。第一，软弱变成刚强；第二，在患难中满有喜乐；第三呢，在缺乏当中显出他们的知足。这不容易啊，软弱中要有刚强，患难中还能够喜乐，缺乏还能够知足，要不要能力啊？非有能力不可。我们来看看这三点吧，是不是他们的光景？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我们刚才读的第一章，我们看第十二节，十二节到十四节，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从那里往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，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有约翰、雅各、安德烈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分律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。我们现在再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十四节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，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、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”三十七节，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”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：“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”于是领受他话语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。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，这些人听见主的话以后，他们到哪里去呢？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回到耶路撒冷去哦。他们没有逃跑到别的城里面去，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就是主耶稣被害的那个地方，被钉死的那一个地方。甚至于他们到了同样一个地方，就上了一座楼，就是可主耶稣在那里给他们啊分这个设立圣餐的那个地方。哎呀，那仇敌很清楚啊，知道主耶稣跟门徒们常聚集的那个地方，如果要抓呢，那就一网打尽了。他们回到那一个地方，最危险的地方去，回到耶路撒冷城区，回到他们曾经在一起相聚的地方去。他们在等候祷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需要有勇气啊。我们看见说这个世界到处都有危险，世界到处都有陷阱，世界到处都有撒旦魔鬼的工作。一个人要勇敢呢，不是逃避能够成功的。一个人要从软弱中变刚强啊，不是环境能够影响的。所以主耶稣训练他们，他说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去，不要跑回家去，不要跑到加利利去，你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那里等候。真的弟兄姐妹，一个人什么时候要软弱变成刚强，他必须相信主所说的话，他必须相信主耶稣给他的应许。主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等候，他们就回去到耶路撒冷城。虽然那是一个危险的地方，但是主说了他们要在这里等候，他们就去。他们必须有信心说主所应许的必定成就，他们就在这里祷告。不是祷告一个钟头，不是祷告一天，乃是祷告十天之久。所以到了第二章第一节说，五旬节到了的时候，天有大响声，然后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然后有舌头好像火焰一样的落在他们的身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软弱就变成刚强。请问那个大响声表示什么？表示能力呀。你听见什么地方有大响声、爆炸声啊？能力出来。1974年我在韩国去传福音传道的时候，韩国的那个学院传道会，他们举办一个福音大爆炸，100万人参加了那聚会。哇，看见他们有极大的信心。他们说我们要从把学院里面传福音传到社会每一个角落，我们的同胞全然要信主。所以他们举办一个福音大爆炸的聚会，有能力啊！天上有大响声出来，然后说有一阵大风吹过，大风表示什么？表示能力啊！你看见那个大风，你没有看见大风，但是你看见大风的能力所造成的结果。大风过来树倒了，大风过来什么连根都拔起来，大风吹来坚固的房子也倒塌。真的，神的能力来了，那个软弱的倒下去，刚强的就起来。扫罗倒下去，保罗就站出来了。我们那软弱的人倒下去，刚强的人就站起来，把我们那些软弱的拆毁了，刚强的就建立起来。然后说有舌头好像火焰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。火也是发生能力，对的。火能够使我们温暖，火能够发出光来，火也能够发出极大的能力来。凡是有能的东西，你看见从火出来。感谢赞美神的恩典。这一些伟就因着这样，他们相信主的应许，他们照着主的话回去等候，他们就得着了所应许的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，软弱中就刚强起来了。软弱人扑倒下去了，刚强人就站起来，他们就跟彼得和11个使徒哒哒站起来，刚强做见证，能力出来了。那许多人从各地各方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人，他们听见那话就觉得扎心，传福音有能力， 软弱人现在刚强地站起来传福音呢？那些人听见就是扎心说，我们当怎样行啊？他说，你们要悔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使你们的罪得到赦免。那些人就照着去行。那一天归向主的人大约有多少啊？就是说门徒有3000之众，大有能力。显明出来的结果，软弱人变成刚强的结果所显明出来的。第二，我们看见他们在患难中有喜乐呢。他们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，刚强起来做见证的时候，有没有遭遇难处啊？有没有遭遇阻碍呀？有没有极大的势力来压迫他们呢？有没有人警告他们呢？有没有人抓他们下在监里？有没有人威吓他们呢？有没有受过鞭打甚至杀害？有啊。使徒行传下面就接着说，他们被人严严的警告说，你们不可再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传福音。他们却把这福音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所以很生气，那些个官员很生气，要把他们抓来鞭打他们。他们从这个监牢里出来得释放的时候，他们满有喜乐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是配为你的名受到羞辱。在患难中有喜乐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照平常的情况遭遇患难的时候是怎样的表情？他的脸是怎么样的表情的？他说出来的话是怎么样的表达的？是不是每一个人遭遇患难就说，啊，好高兴哦，好开心哦，我遭遇了患难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啊，都是唉声叹气的，都是脸上长长的，都是难过了，说出来的话不是怨天的，就是由人的，那么就是或者抱怨自己的，真糟糕，真倒霉，真难过，真惨呐，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这样？真的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了患难的世界，天灾人祸，到处满了患难，到处满了危险。当一个人遭遇患难的时候，遭遇了打击的时候，遭遇到痛苦的时候，他就需要怎样？需要解脱。人需要找乐趣，忘掉他的患难，脱去他的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遭遇患难、打击、痛苦、难过的时候，他就怎么样？我要喝酒，我要喝醉。前两天我看那个崔小平的日记，他说，我从监牢里出来以后，我第一件事我要喝酒，然后我要喝醉，我要把那个忘掉。喝酒喝醉，那就是人想的办法。在患难中要想一个办法呢，就是喝酒，就是忘掉，就是要找一点感官之乐，找一点刺激的东西来使我解脱。请问能不能够解脱？中国的李白叫酒仙的，斗酒诗百篇，对不对？哇，喝了一斗米做的酒，100篇的诗就出来，他应该很快乐的哦。他不是快乐，他是很痛苦，想借酒来浇愁，他自己就写出来的诗吗？对不对？他说，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，用酒消愁呢，愁更愁，这是他自己说的。如果李白是一个很喜乐的人，他就不这样说了。如果李白能够用酒把他的愁消掉啊，他就不这样写了，对不对？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，遭遇患难的时候，遭遇痛苦的时候，用消极的办法不可能，你用逃不掉，哪里都有患难，你用方法来消除不掉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新约圣经有140次讲到喜乐，喜乐，喜乐。不是在喜乐的人认为喜乐的环境当中，物质的享受当中所说的140次， 乃是指着那一个领受基督生命的人，被圣灵充满的人所发出来的喜乐。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是不是受苦受的最多的人呢？他讲了，他数算他那个苦啊，又鞭打多少次啊，又遭遇人陷害啊，又有江河的危险啊，有盗贼的危险，又是什么危险，受了好多好多的苦。但是保罗是一个最喜乐的人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志荣，你点头，你怎么知道他最喜乐？因为他说出来，他写出来了。这个李白写诗啊，保罗写了很多书啊，对不对？用他的文字表达他的心声啊，写出来了。那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一卷喜乐的书啊，四章圣经里面满了喜乐，每一章都说喜乐喜乐喜乐，让人想起来的，照人的想法，那保罗一定是在很喜乐的一个地方啊写出来的，不是，那是在监牢里写出来的。那个主题就成为那本书的主题，就是喜乐了。那说出一个真，喜乐不是从环境里面造成的，喜乐不是从外面找来的，喜乐也不是用感官的那个麻醉和刺激的，喜乐乃是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。所以他亲自有这样的经历，也写出这样的书。那初期教会的使徒们他们怎样呢？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怎么讲？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14-15节，165面，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，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呐、啊，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、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”15节，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吗？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事出。不是喝酒的时候，因为前面说13节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、啊、哇，这些人喜乐。当圣灵像大风吹过的时候，当圣灵像火焰的舌头落在他们头上的时候，当天上有大响声，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们有一种什么感觉？他们喜乐，喜乐得不得了，在房子里面不成了，赶快跑出来，看见了许多的人呢，他们忘了一切的，他们就大声开口向他们做见证。那些人说：“哈哈，这些人看起来好像是新酒灌满喽，很有劲儿了，新酒灌满了。”所以彼得就说：“各位，你们要听啊。”这不是喝酒的时候，时间是事出，这时候怎么喝酒呢？人若在早晨喝酒，莫以卯时酒昏昏醉到酉啊。卯时早晨喝酒，醉到酉，酉是天黑的时候。一个人早晨起来喝酒，你整天昏昏迷迷的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不是喝酒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呐、啊，你们看我们好像是酒醉了吗？弄错了，乃是圣灵充满。真的，弟兄姐妹，一个人被圣灵充满，他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一种喜乐，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。人以为你是酒醉了，其实不是，那是圣灵从里面涌流出来的那一种的喜乐，甚至于在艰难困苦当中都有那样的喜乐发表出来。所以诗篇第45篇第7节把圣灵形容为喜乐的膏油。主耶稣被圣灵的膏油，喜乐的膏油所涂抹。希伯来书12章第2节说，因此他就轻看前面的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，说上帝啊，愿你的圣灵充满我，让我从软弱变成刚强，让我在愁苦当中满了喜乐，在这患难的世界，让我为你做一个喜乐的见证人。所以保罗就接着这个，从这里，那个使徒彼得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他的引论说起，向他们传福音。他说：“各位朋友， 你看我们这么喜乐，你们以为我们是喝酒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是喝酒的时候，我们也没有喝酒，也没有醉酒。他就开始这个做他的引论，就往下面传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你看喜乐很吸引人的哦，什么时候你看见人有喜乐，你真是被他吸引，被他感染。什么时候一个人忧愁呢，你也受他的影响。真的，你从外面一进来，本来高兴走路，你还吹口哨了，你一进到家里面一看见那个脸长长，每一个家人愁眉苦脸，马上你的心情就下沉，对不对？你试试看，你看见早上有一个人站在门口跟你一进来，看你一进来就说嗨，你早啊，平安，你好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马上心里就开了。假如看见一个人愁眉苦脸的，就很难过哈、哦。你看见他的时候，你就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世界上每人人都需要喜乐，但是人没有。你看见一个人有喜乐，他会能够吸引人，真的那个心。人家说你为什么这样喜乐，他就会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喜乐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那就是你正好开头传福音的话就来了。你为什么知道我喜乐吗？好，来来来，坐下，我讲给你听。就是这样开始传福音了，对不对，戴丽？戴丽很会传福音，他告诉我这一次在飞机上怎么向人传福音，在台湾好向好几个人传福音。如果我想他没有喜乐，他脸拉得长长的，别人一定不听。他说够了够了，我看你这脸我就够了，你不要说福音了，那是祸因呐、啊，因为你说你得了福音这么难过，我何必？我已经很难过了，对不对？在患难中有喜乐，是他们显出来圣灵能力的见证，然后他们在缺乏当中能够知足。我们再看一段圣经，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末后的那一段，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1节说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门徒约天呐3000人都恒心地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结薄饼祈祷。然后到了44节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共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薄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你看见什么？缺乏中能够知足啊。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起呢？至少有3000人，对不对？第二章那里说了，恐怕那时候写后面那半段的时候，得救的人数更多了。这些人常常聚在一起，他们做什么呢？赞美上帝，薄饼，彼此交通，彼此接纳，他们觉得好得无比呀、啊！这是一个能力、啊、各位，人聚集在一起容不容易啊？生活在一起呢更不容易，因为最会发生问题的就是人，人越多的地方啊问题就越大。一个人只有一个问题，100个人在一起啊有可能发生100个问题。这么几千个人聚集在一起啊，如果没有圣灵的吸引，圣灵的能力啊，不可能这样聚在一起，天天有的吵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这里说他们信的人都聚集在一起，而且是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，然后他们在一起彼此交接薄饼啊、从感恩喜乐的心用饭。下面说有一些人不够嘞，不足嘞，有的没有饭吃啊，有的衣服也不够啊，有的睡的东西也不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其他人说，那我也不能给你啊，我也很有限啊，假如我给你了我就没有了，给了就少了，这是人的观念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给了就多了。那你说他们 甚至于把自己的田产家业都卖了分给个人家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用。哎呀，感谢主的恩典。一个在缺乏当中自己能够知足，在缺乏的时候能够使别人知足，这是福气，对不对？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啊？人心不知足，是不是这样？没有的那当然拼命要赚取了，有了呢还要赚多一点呢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箴言书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箴言书30章15节写起来，你们回去念。那里说马黄有两个女儿，天天都说给呀给呀给呀。现代的新译本翻得更妙，他说马黄要有两个女儿，他们两个女儿的名字都叫给我给我给我。哦，翻得很妙，这个就是描写世人的光景啊。马黄是贪心的，他生下两个女儿也贪心，他起的名字也贪心。这一本圣经说他叫给呀给呀，现代的圣经说给我，给谁呀？给我给我。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，给我给我，我的当然是我的，你的呢也是我的，给我。你不给我，不给我抢，你不给我杀你，你不给我夺，哎呀，人心没有办法知足的。可是人人都知道知足是好的吗？对不对？中国的古人陶觉说什么？知足常乐，能忍呢？知足常乐，人能忍呢？像不是还有一句话吗？相对的吗？他说知足常乐，能忍呢就自安的嘛。知足了你一定就常常快乐了，你不知足你有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你还是不乐的，哪里乐？还要更多的嘛，对不对？有了还要再加，给我啊给我啊。我们都是像马化腾儿一样的，给我。哎，有限的物质你不能够满足这个无限的那个要求，人里面无限的要求不可能的。所以知足你就乐了，不管你有多少你知足就乐了，能忍呢就安。哎，不过是我们中国的还有古人也说了，吕坤说，他说人人知足这个天下有余啊，每一个人知足的时候那天下都有多余的了。不但中国人有这样的话呀，哎，西洋的哲学家也说这样的话，苏格拉底他说过这一句话，他说知足是天赋的财富，奢侈是人为的贫穷。我讲错了没有？对的，知足是天赋的财富。一个人要富足的话，知足就是上帝付给他的最好的财富。知足了，感谢主，知足了，哎呀，神的恩典够用，我今天有这个有这个，哎呀，感谢主。比上不足嘛，比下有余，那感谢主。你存有一个知足的心就常常喜乐，哦，常常会感谢。可是不知足的时候就常常埋怨，常常埋怨不够不够。看见这些个人他们知足啊，聚集在一起的人不够用怎么办呢？分给他，还不够，把我的田产家业都卖了。哎呀，这就更进一步了，自己知足还不够，还要叫那不足的人足啊，感谢主，那就是更进一步的恩典。圣灵带给人里面的能力，使徒保罗你还记得吗？他不是一个富有的人，他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啊，他说你看我是贫穷的，我却是常常叫人富足的，你看我是无有的，我却是样样都有的，感谢主的恩典。他在这个腓立比书4章他这样说，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中都能够知足啊，我知道怎样处缺乏，也知道怎样处贫穷，或饱足或有余，或丰富或不足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。那个力量什么力量？圣灵的力量。因为保罗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就活出来那个自足，而且他叫别人自足。这些个门徒他们自己自足，然后他叫那许多缺乏的人得以自足。这个能力不是自己发出来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？圣灵来的。所以他们有那么美好见证的生活，怪不得他们能够喜悦的用饭，从感谢的心用饭，唱得出感谢的诗歌来，吃饭是快快乐乐的吃。你知道为什么人很多人有胃病啊？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快乐。更妙的，你去试试看，你家里面在吵架的时候多半在什么时候？吃饭的时候。你有没有试一试？我试过好多次啊，这很奇怪呢。别的时候不吵架，一开始说桌子菜啊饭啊摆上来吃啊什么，哎呀很奇怪，不知道怎么一句话一个脸色一个什么，在那吃饭的时候就不快乐，就吵起来了。哎，我经历过。哎，后来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明白这个事儿要防备，不给撒旦留地步，我应该从欢喜快乐的心用饭。这里不说诚实欢喜的心来用饭来感谢主。哎，后来慢慢就学会这个哦，以后我们每一次吃饭都是感谢的，可以唱感谢诗歌的。你知道那个吃饭的时候不欢喜的时候没有人感谢，你祷告，你怎么不祷告？因为祷告不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永昌，祷告不出来啊，因为刚刚吵架了，怎么祷告啊？然后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不出来。我说感谢主。这些个人他们有力量存欢喜快乐的心用饭。哎呀，我相信他们一定感谢上帝啊，这样的爱心，这样的能力从哪里来？我根本不足的，我根本没有的。那一位弟兄，那一位姐妹，不但他们自给自足，他们甚且把自己的田产家业买来叫我能够自足啊。哎呀，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主耶稣，那一种的感谢真是甜美，那一种感谢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说他们存着欢喜感谢的心领受上帝所赐给的恩典，所赐给的饭食，知足。这是一个大的能力，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能够能力。后来就描写他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把他们所信的福音生活出来，彰显神的荣耀的能力。因此感谢主，神的话永远不落空，这是2000年前的话哟。主耶稣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主的话有没有落空啊？没有落空。主认清他们同门的光景，知道他们的需要，给他们应许，也给他们保证，绝对有信心。感谢主，今天2000年后主耶稣的话应验了，2000年后福音传遍世界天涯海角，各国各民各族各方，无论是从电视里面，从广播里面，从各地各方，接着文字，接着圣经，接着他的仆人使女的忠心，在各地方传讲福音，传到地极。上帝的应许不落空，但是只有那些凭信心领受的人得着。上帝的保证不落空，只有那些凭信心应许得着而有实践的人，才能够使上帝的话在他身上显明出来那个能力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你知道我的软弱，你接着这样的话语光照我的心，让我把你的话语传出来，也对我自己传讲。主啊，你知道你教会在这里软弱的光景，所以你接着你仆人的口传讲圣灵的能力。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您怎样使那一些个你的门徒们从软弱中变为刚强，在患难中满了喜乐，在缺乏当中还能够知足，而且是别人知足。主啊，愿你这样的恩典在我们中间也显明出来，求圣灵充满 放我的心，降临在我的里面，除去我里面的一切的罪。主啊，让你的圣灵可以充满我，让你的圣灵也充满在这全教会。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，求主也把这样渴慕的灵，也把这样相信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